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以名利物质地位来定义人价值的世界，追逐成功、认可和个人荣耀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作为受造物，我们每个人天生都被托付从造物主而来的使命责任。无论是父职、母职、医生、教师，还是儿女同事，也无论是学生还是雇员，真正的荣耀是在平凡的日常中持守忠诚，以美善的生命显明天父的旨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2到33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向门徒讲解了有关圣灵的工作，忧愁变为喜乐，以及主耶稣已经胜过世界的这个真理。圣灵把将来的事呢就告诉门徒，那么这些事是门徒的使命。那么直到主耶稣死后复活，圣灵来临时，门徒才完全明白主耶稣他的应许。那么今天圣灵他仍在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真理，耐心地帮助我们改邪归正，并且来追求过圣洁生活。好，主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他的死亡，他死去3天之后他会复活，并且向门徒来显现。你看门徒和世人的差异呢是多么的大，门徒哀哭时世人却是欢腾的，但是门徒会因为3天之后再见到主耶稣而去欢欣雀跃的。世人的价值观常常和神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因此基督徒可能会感到和这个世界呢是格格不入的。尽管目前处境是困难重重，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欢欣喜乐，所以信徒呢应该要放眼未来，要仰望神的应许。好，主耶稣讲到了信徒与神的新的关系。从前人是要通过祭司才能够去接近神的，但是耶稣复活之后，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的来去亲近神了。现在所有信徒都是祭司了，都可以直接的和神去交谈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看，我们得以接近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点，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是主耶稣使我们蒙神来接纳的。门徒信服耶稣无所不知，所以就相信他的话，但是这种信心呢，只不过是第一步。那么等到圣灵降临并且住在门徒里面时，门徒才开始经历到更大的信心了。这个世界和基督与基督的福音以及他的子民是为敌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应该预料到自己和这个悖逆的世界之间会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对立以及紧张局面的。同时，我们既与基督站在同一阵线，那么就可以期望在基督里得着属灵的平安和安慰了。主耶稣被捕之后，门徒会各散东西，但是耶稣说他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有神和他同在。最后呢，主耶稣就嘱咐门徒要有勇气，虽然他们一定会面对苦难和磨练，但却不孤单，因为圣灵会降下并和门徒同在。何况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他已经获得最后的胜利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我们了解主耶稣已经胜利了，那么即使在最苦恼的时候，也可以因为基督的平安而安然度过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是主耶稣向天父所做的祷告，反映出神子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单独和神对话的那种亲切感。这也是主耶稣代求性的祷文，所以有大祭司祷文之称。主耶稣他是先为自己祷告，他在世上侍奉的顶点，也就是十字架上的受死，能够来荣耀神。然后呢，主耶稣为门徒祷告，要门徒可以在父神的保守之下来继续他的事工。那么接着，主耶稣又为未来的教会去祷告。教会是门徒传道所结的果子，主耶稣就求天父赐予众教会合而为一的心，并且彼此相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圣经中最精彩的地方了，这是圣经中最长的祷告，我觉得这是公开祷告的典范。如果你不能够在三分钟之内祷告完毕，那么你的祷告就太长了。我认为简短的祷告，重点式的祷告，比冗长的祷告要更加有效。所以难怪这个祷告会啊，常常让人感到啊太沉闷。小楼上的讲道就像爬楼梯，或者是像爬山一样，以祷告就达到高潮。那么接下来，我要引用一些属灵伟人的话来去谈一谈对这一章的看法。亨利·马太就说了，紧接着最完整、最安慰人的讲道后面，就是这个最精彩的祷告了。马丁·路德说，这真是超越我们所能测度、温暖人心、真挚的祷告。主耶稣不仅对我们，也对父神敞开心扉的深情祷告是这么真诚、简单，又有宽广深度和丰富内涵，没有人能这样祷告。而腓立普·穆兰顿他说，不论在天上或在地上，从来没有听过比圣子像圣父这样更尊贵、更圣洁、更多结果子且更出众的祷告。约翰·诺克斯他的一生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这篇祷文，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妻子问他说，你要我读什么给你听？他回答说，读第一次 我放下自我，倚靠神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记录。费雪博士，他是亨利八世的主教，在他为主殉道之前，最后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一章。这是圣经中伟大的一章，我觉得自己不配解说这个祷告。这是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去代祷，显出了主耶稣和天父之间随时有沟通的这种亲密关系。主耶稣他所过的是祷告的生活，他以独自祷告来开始他的服事。他常常独自退到山里来去祷告，或者是整夜祷告。主耶稣他是最伟大的代祷者，他是不断的为你我来去祷告。神垂听并且应允了主耶稣他的祷告，那么神也回应你我的祷告，但是并不一定是按照你我所求的来去回应我们。神有时呢还对我们说不，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候来去成就我们的祈祷。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主耶稣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好，请注意，为自己祷告并不是不好的，也不是自私的。当我们向神祷告时，必须对着神调整心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和天堂的频率相同。每一种乐器在演奏之前呢，都要先调音。那么在我们开始为人代祷之前，先要为自己来祷告，这不是自私的，这乃是必要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耶稣说了这话，那么是哪些话呢？就是第十三到十六章所记载的耶稣对门徒说过的话。主耶稣现在不再和门徒说话了，而是对父神说话。虽然这一章是主耶稣对父神说话，但却是为了门徒们的好处，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说话。今天主耶稣他是我们最有力的代祷者，尽管我们并不理解他为我们代祷一些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查考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在登山宝训的祷告呢，并不是真正的主导文，那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耶稣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指的就是所有信徒的天父，但是主耶稣称神为父意思是不同的。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十七节就记载，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你们的父，因为你们是重生的，而我是在三位一体的地位上称神为我的父。那么同样，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不会这样祷告，因此呢，我们也不可以像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这样来祷告，因为这是主的祷告。好，显然当主祷告时，他正在走路。那么经文就记载说，他举目望天，就表示他的眼睛是睁开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不必低头闭眼睛。我们可以在走路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来去祷告。 啊，请注意主耶稣的祷告，一开始就说：“父啊，时候到了。”那么是什么时候呢？是指着永恒中就已经预定的那个时候。正如主所说的，回到永恒的时候到了，因为神的羔羊要被杀。这是在大地还没有立好根基之前，神早就安排好的。那么现在时候就到了。根据约翰福音的2:3-4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迦拿婚宴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就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到了，主耶稣要为你我的罪付代价的时候就到了。这时候到了，所有受造物都会看到神的爱，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替罪人而死，就是我们来脱离死亡。这还没有结束，要等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基督他的死就证明神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圣子呢，将从死里复活，回到天家，天父要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圣名，万物呢都要跪拜主耶稣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呢，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约翰福音的17:2经文记载，主耶稣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好，这个宣告呢，真是让人很惊奇的。主耶稣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他可以使万有和每一个人向他屈膝跪拜，他可以使我们全都降服在他之下，每一个都很听话。虽然主耶稣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但是他却不愿意这么来做。教会是神给主耶稣基督爱的礼物，所以呢，他要将永生赐给神所赐给他的人。那么这又引出了神的拣选和人自由意志的问题了。我不想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如果神愿意告诉我谁是神拣选的，我就只要把福音传给他就好了。但是神没有这么来做，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是给每一个人同等的机会的。如果你不愿意来，你就不能够找借口埋怨神对你不公平了。如果你拒绝神给你的机会，那么你就会被定罪了。好，约翰福音的17:3经文记载，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神的拣选是否就让一些人失去机会了呢？不是的，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倘若你渴望认识这位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你的机会还在，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听见主的呼召并且有回应的人，那么神就赐给他们永生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到耶稣面前的。好，这节经文所说的是永生的条件，这里的认识意思是通过经历来认识的知识或真理。经历神和神的儿子就是通往永生的真理。先知何西阿的呐喊就显明了这个真理。正如他在何西阿书的4:6，他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在何西阿书的6:3，他又说了：“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么单单认识呢还不够，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清楚知道所认识的是谁。试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那么同样道理，单单相信还是不够，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明白所信的是什么。有一首歌叫《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什么呢？只要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不是在基督里的喜乐救了你，而是基督救了你。重要的不是你在基督里的信心，虽然信心是媒介，重要的是基督的宝血和价值。没错，是基督救了你。有人可能信错了，信心的对象呢，是很重要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那么神的话怎么说呢？福音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些事实经由跟随耶稣的第一代使徒见证，并且世代相传。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事实了，而对这些事实的回应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基督是我们自己的救主。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必要条件了。耶稣是他的名字，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是他的称谓，是弥赛亚，以色列的王的意思。认识神的过程就是在恩典中成长，越来越认识基督。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越能够确信了。还没有感受到明显救恩确据的信徒，不是还没有得救，而是还处在属灵的婴孩阶段，他们必须要成长到知道自己是得救了的地步。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查考圣经这么重要的原因了。很多人呢，还停在属灵的懵懂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好，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主耶稣基督要把最后的报告来交给天父了，他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神来说，神的话还没有应验。神的未来事就像过去事一样的准确，我们的主耶稣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根据约翰福音的19章第30节的记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说，成了，表示我们被救赎的计划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标上一个句号了。对于主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是毫无功劳的。所以呢，救赎的福音不是神要你做什么，而是神告诉你他已经为你成就了什么。如果你回应他，你就能够得救。约翰福音的17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腓立比书的2章第7节，保罗说耶稣是反倒虚己。有人解释说了，主耶稣倒空了他的神性。约翰说得很清楚，是道成肉身。在玛利亚膝上的小婴孩，他就是神，他说一句话，宇宙就成型了。他不是只有99.9%的神，他过去和现在都是100%的神。那么他怎么样虚己呢？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在神权上他虚己，他放下他的荣耀。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装饰和布置教堂，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不该是这样的。耶稣他是荣耀之主，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每一个人都该向他去朝拜。如果有一个政治领袖死了，大家愿意远道而来参加他的丧礼，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是来朝见这位荣耀之主的诞生的。虽然主耶稣可以这么来要求，但是他把荣耀就放在一边。那么现在主耶稣要回到天上了，要回到他的荣耀里了。约翰福音的17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好，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可以看作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的成就。他们本是你的，意思就是得到拯救的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彼得他所记载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请注意，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说，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那么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你将他们赐给我。第九节说，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第十一节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第十二节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好，我们现在又回到神拣选的这个伟大教义了。主耶稣和天父谈到这个事，这是私密性的谈话，但是主耶稣要门徒听见并且明白其中的意义。能够听到这个祷告，而且知道主耶稣正在神的右边和天父谈论我们的事，这真的是太美妙了。如果你是属主的，主耶稣今天也和天父谈到了你。主耶稣和属他的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关系，他们属于父神，父神又把他们赐给耶稣基督。这层关系呢，不容易解释清楚，但这个关系非常奇妙。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永生不只是将来上天堂，更是今生要认识神，并与神修复和建立关系，如此才不会在信息的洪流中迷失自己，也才不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